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有机会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先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满心感谢赞美你，你创造我们，你救赎我们。主啊，你也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透过话语可以认识你。主啊，今天求你向我们讲话，也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可以领受遵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去年疫情开始在达拉斯蔓延的时候，我心里边其实非常的担心，因为我们住在学校的学生公寓里边，整个楼里边有100多家，有很多的孩子。我自己太太呢和孩子们的身体抵抗力都不算太好，所以从进驻链开始那天，我就变成家里的清洁工、厨师加上警察。我每天在家里到处消毒清洗地板，我呢而且监督我自己的女儿和太太不停地洗手，并且看着他们，要让他们不要出门一步。当孩子们忘记洗手的时候，或者他们跑到楼道里去玩，我就非常的紧张和生气。结果一个星期下来，全家没有病倒，但是呢，我被自己的忧虑会弄得快要崩溃了。神很幽默，在没过多久，在家里边抵抗力最好也是最不容易生病的就是我自己呢，我先病倒了，先是重感冒，然后转成了支气管炎，症状呢和冠状病毒几乎一模一样，咳嗽了，发烧，胸口疼。我的担忧挂虑一点都没有帮助到我或者我所爱的家人，反而让我自己抵抗力下降，和家里的关系紧张。这很惭愧，神让我看见自己在患难中的小幸，也再次教导我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过去这一年当中，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有同样的经历和感受，似乎在一夜之间世界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病毒、失业、各种各样的冲突在我们面前一波一波的发生，让人有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你是不是也在心里会问，这种情况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以前那种平静安稳的生活里边呢？你是不是也会在问，在这么动荡不安的环境里边，我们基督徒，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心里边如何才能有真正的平安？我们今天呢，就来看腓立比书4章6到7节。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所建立的第一间的欧洲的教会，它也是一个忠于神的福音、支持保罗宣教的教会，是保罗所亲爱的教会。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自己关在罗马的监狱里边，而且腓立比教会呢，始终都有被逼迫的危险。保罗写下这封书信，就是安慰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让他们不要因为保罗的处境而难过，要继续谦卑同心传扬福音。这短短的两节经文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最后的劝勉，因为保罗心里面深深的知道，在那样的处境里边，人心很容易忧虑担心和恐惧。所以保罗这里给了他们两个命令，一个应许，让他们可以在人生的风浪当中继续满有喜乐，站立得稳。这两个命令呢，就是避免忧虑，专心祷告。那一个应许呢，就是我们一定会经历神的平安。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命令，避免忧虑。在4章6节，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这里原文的意思是说，不要为了任何事情忧虑，也不要为了任何事情担心。那什么是忧虑呢？忧虑就是我们人对了未来那种可能会发生的不好的事情，那种过分的紧张或者担心，并且呢产生那种烦躁的情绪。所以忧愁和关心是不一样的。关心呢是我们人正常的反应，我们会关心疫情呢，关心我们家人的健康呢，关心自己的工作了。但是忧虑呢却是人过分的担心，以至于我们看不到希望或者出路。如果我问你，你为什么会忧虑呢？你会怎么回答？你会回答说，太多的事情可以让我担心了。我会担心健康的问题了，工作的困难了， 经济的缺乏了。我最近每次理发的时候，我太太都会告诉我，你的头发越来越少了。我于是开始担心自己的头发。忧虑呢，固然有外在的因素，但其实根深蒂固的是我来自于我们的罪性。因为神学家 Oswald Chambers 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所有的担忧挂虑都是源于我们不信靠上帝的自我盘算。所有的担忧挂虑都是源于我们不信靠上帝的自我盘算。那主耶稣也讲过这样一句话，他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节里说，你们这小心的人呢、啊、这里主耶稣称那些忧虑的人是小心的人，也就是说我们的忧虑是源自我们信心的缺乏。当我们自己还习惯地靠着自己，我们人生还要依靠自己荣耀自己的时候，当我们想要控制未来，想要眼见的确据，我们就会有忧虑。当我们忘记神的恩慈和信实，忘记我们自己生命的价值和尊严的时候，反而去追求这个世界，我们就会有忧虑。那忧虑有用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七节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因为忧虑并不能改变事实，忧虑通常是于事无补的，它不但的无用，而且有害。有人曾经说过，忧虑呢就好像一层浓雾一样的，虽然里边的水汽非常少，但却足以使我们看不清生命的真相，使我们看不清未来的方向。忧虑会使人失去对神的信心，偏离神的心意。创世纪里面，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搬到迦南地，因为当地出现了饥荒，他就带举家搬到埃及。在那里，他担心自己生命的安全，怕自己太太太过美貌，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他就让自己太太去撒谎，以至于来保存自己。于是他让自己太太去撒谎，说是他自己的妹妹，这样可以来保存自己。但是他忘记了神曾经应许他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既然神已经应许他你有后裔，那神就一定会保护他的生命平安。但是呢，在忧虑当中，他忘记神的应许，只看了环境，以至于犯下大错，把自己的太太放到危险当中，成为他一生的污点。保罗在这里教导弟兄姐妹，他们不需要忧虑，也不可以忧虑。这里给的不单单是一个建议，更是保罗的一个命令。如果说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讲，面对世界的纷扰，面对人生的压力，忧虑是免不了的。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确实可以应该有另外一种反应。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一定不会忘记他第一次到腓立比宣教时候的那个场景。他和希拉呢救了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侍女，侍女的主人呢看到得利的这个途径没有了，就控告他们，最后使他们被关在监牢里边。但是半夜的时候，保罗和希拉唱诗赞美神，结果地大震动，监牢全开了，最后他们被释放，甚至连禁足都信了主。同样的事情可以说现在又发生了。保罗虽然关在罗马的监狱里边，但是福音可以传到那些罗马的士兵那里，而且弟兄们因为看到神的恩典，看到神的大能，看到保罗生命的见证，他们的信心受到激励，越发放胆传神的福音。因为在他们看来，人的囚禁并没有能够限制神的工作，反而成为福音的推手。甚至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出于虚假的目的去破坏保罗的施工，但是福音还是被传出去了。对于保罗来讲，他没有任何的理由去忧虑，因为他知道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神都有个计划。虽然当时罗马帝国看上去无比的强大，但是他深信神依然在掌权。对保罗来讲，他从来不回避生死，他只要荣耀主。他人生的盼望从来就不在这个世界上面，他的盼望在他永恒的家乡。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你们的处境如何， 也不知道是不是你还在为了疫情担心，为了自己的工作担心，为了儿女担心。当我们心里边有各样的忧虑的时候，让我们不要陷在忧虑里边，不要觉得忧虑是避免不了的，好像一个囚笼，我们挣脱不了。更不要习惯性的忧虑，把忧虑看得对生活压力的唯一的反应。我们要逃避忧虑，就好像逃避病毒一样。忧虑会使我们对神失去信心，让我们内心失去平安。忧虑和平安呢，就像水火一样的互不相容。当我们心里边心存忧虑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经历真正的平安。那可能弟兄姐妹心里也会想说，不要忧虑，谁都会说，可是谁能够做得到呢？我也不想忧虑啊，我也知道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忧虑，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克服我们心里的忧虑。那如何才能够克服忧虑呢？那保罗讲了第二个命令，就是专心祷告。那第四章第六节说，你们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保罗这里用了三个字，祷告、祈求和你们所要的。这三个字呢，在原文里边都是和祷告和代求相关的。保罗用三个词反复地提醒我们，你们要祷告、祷告、祷告。也就是说，当你们生命遇到忧虑的时候，你要所做的事情就是放下自己的忧虑，转个身来到神面前祷告祈求，把你的重担卸给神。保罗这里说凡事，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事情，我们把一切的事情都放在主面前。诗篇六十二篇第八节这样说，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保罗勉励弟兄姐妹们，在环境面前，在压力面前，不要成为一个忧虑的牺牲品，不要成为一个忧虑的人，而是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因为神才是我们的帮助和避难所。在主面前把你所经历的一切告诉神，把你心里的恐惧、你的忧伤、你的难过，一切都放在主的面前，把你所担心的事情、你想要成就的事情都放在主面前向神呼求。祷告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把我们生命的软弱告诉主，甚至把我们的罪放在主面前求主饶恕。每次当我们对未来充满恐惧和担心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应该来到主面前的时候。神学家卡森这样说过，如果我们希望不为任何事情担心，那我们就要为任何事情祷告。那祷告是忧虑最好的解药。因为当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向主表明我们完全的依靠。我们的生命气息其实不在我们的掌管之中。如果以前我们还觉得自己还能掌管自己生命的话，还能掌管自己的前途，我想这次疫情就会让我们彻底明白，生命其实是何等的短暂，生命是何等的脆弱。我们能够掌管未来，其实不过是我们自己的幻觉而已。想想看，一个小小的病毒就横扫全球，让无数人待在家里边。我记得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已经安排了全年的计划，暑假三个月满满的服侍。可是疫情一来，我所有的计划全部都要改变。我记得我在神学院上一门希伯来语的课的时候，每次上课，教授都会让所有的学生一起跪下来，一起祷告。当我们跪下我们的双膝，抱起我们的双手，低下我们的头，闭上我们的眼睛，其实我们就在神面前承认我们不过是尘土。祷告使我们重新来到神面前，告诉神说，主啊，你才是我们生命的主，世界的主。如果忧虑源自我们的骄傲和自我依靠，那祷告让我们重新依靠神的恩典。那我们祷告呢，也是表示我们对神的顺服。我们向神祈求的不一定都能够成就，神不一定会照着我们的心意来成就我们所想要的事情。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到九节里这样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事情的发生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很多事情也是我们不想看到发生的。祷告让我们可以顺服神的旨意。如果说忧虑是我们源自于我们内心的自我盘算的话，那祷告让我们可以重新顺服神的旨意，因为真正顺服神的人才会有心里真正的平安。我们祷告也是表达我们对神的信任，当我们向神祈求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相信神会听我们，他会倾听我们的祈求。彼得前书5:6-7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诗篇37:5这样说，当将你们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且依靠他，他就必成就。我们的主爱我们，他已经向我们每一位属于他的儿女显明他的爱。他来到世界上面为我们舍命，他继续的爱我们，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直到我们见他面的日子。虽然事情不如我们所想象的，但是神仍然在掌管我们的人生。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人生会经历苦难，但是神会与我们同行，而且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一定会成就。如果说忧虑是因为我们忘记神的慈爱和信实，以至于自我盘算的话，那祷告就是让我们重新回到神的爱和保护里边。最近有个新词叫做新常态，因为我们知道即便是冠状肺炎过去了，我们的生活也许和以前再也不一样了。我们也许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彼此握手问安，我们见面需要抱拳。但这里保罗也给了我们每个基督徒一个新的常态，当我们心里边为了我们的自己的处境，因为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心里边如果又开始忧虑的时候呢，我们要一个新的反应。我们不是让我们陷在忧虑里边，停在忧虑里边，让忧虑的情绪控制我们，而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生命的每一点滴交托仰望给神。我们应该有个新的习惯，新的生命的模式。在这个混乱繁杂的时代当中，祷告才是忧虑的解药，平安的来源。保罗讲了两个命令，最后他开始讲神的应许。4:7说，神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哎，保罗这里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神真正的平安，而且神的平安呢，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免于更多的忧虑。那什么是平安呢？平安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意思是 shalom， 那中文通常会翻译成为和平或者平安。它的本意呢，是指完整、健康、稳固、和睦、安全。那这个字的意思主要是人跟人的关系的层面，包括人跟神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人与被造物之间的关系，甚至人跟自己的关系。那平安是神的创造的本意，在神的创造里边，神与人之间有平安，有和平，人信靠神，神祝福人，人跟人之间和平相处，人跟自然之间充满了和平，人享受生命的平安，内心健康稳固。但是当罪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平安就失去了，因为亚当和夏娃犯罪，人背逆神，与神为敌。在这个被罪所污染的世界里边，人与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充满了争斗，没有真正的平安。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当人远离神的时候，我们心里边不会有真正的平安。保罗说，神所赐的平安，原来的意思就是从神来的平安。保罗这里提醒我们，这样的平安是神在主耶稣基督里边赐给我们的。 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对他的门徒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不要担心，不要忧虑。主耶稣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救赎，使我们与神和好。罗马书五章第一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得与神相合。我们与创造我们的主不再为敌，神的愤怒与审判与我们无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有了一位爱我们牧养我们一生的神，我们的父。我们在他里边找到我们人生命的价值，我们生命的保护，我们生命的意义和永恒的盼望。因着主耶稣的救赎，我们与天父和好，我们的生命里边才能够经历真正的平安。这种平安保罗说是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那出人意外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那种超越所有的思想和理解，也就是说神所赐下的这种平安是这个世界所不能理解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能理解的。世界上人的平安永远都是与环境相关的，得到平安是因为人脱离的困境，人毕业了，找到工作了，或者危险解除了，疫苗好像找到了，病毒消失了，人就会有平安。但这个世界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身陷监牢生死未明的囚犯心里边会有真正的喜乐，会有平安。我记得很多年前当我第一次接触基督徒的时候，我就被他们生命那种特质深深的吸引。我自己曾经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天空在我看来永远都是灰色的，就像一首歌里面讲的，对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但是在那群基督徒身上面，我看到一种不一样的品质。但是这些基督徒身上面有一种说不出的平安，那种我自己想要得到却找不到的平安。虽然在我看来他们的生活并不平顺，根本没有平安的理由。保罗说这样的平安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心是我们全人的中心。保罗说呢，这样的平安就好像士兵保护城墙一样的保护我们的全人，保护我们的思想。这样的保护是让我们不再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不再受到环境的影响。就好像医护人员所穿的防护服和防护镜，这些防护设备呢，可以保护那些医护人员不被病毒所侵扰。同样的，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可以帮助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影响，胜过这个世界的声音。这个世界真是充满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电视、社交媒体、手机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好的、坏的、真的、假的。我曾经看过一个玩笑的话说，如果不看新闻呢，和这个世界脱节，那看新闻呢，就会跟现实脱节。神的平安保守我们，让我们知道神在掌管。神的平安保守我们，眼睛不再看着这个世界，不再看着环境，而是注目在主耶稣身上。神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不再被魔鬼所控制、控告，不是被魔鬼所引诱去怀疑神。当我们生命处在苦难之中的时候，魔鬼常常来试探我们，让我们怀疑神的美善，让我们怀疑神的主权，怀疑神的爱。但神的平安好像头盔一样，保守我们不受魔鬼的试探与引诱。当我写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曾经问过我太太，你经历过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吗？他说我当然有。事实上我们每天都活在这样的平安里边。我们的小女儿从生病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我们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能够完全好。每次当我们看到她生病的样子，那种昏昏欲睡的样子的时候，心里边都会非常的难过。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短短的经文，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在这动荡不安的世界里边，生命真的有平安的秘诀，是神的恩赐，是神的礼物，是不是这个世界能给我们的。我们在碰到惊涛骇浪的时候，不要忧虑，眼目不要看这个世界，也不要看我们自己，让我们把自己生命的主权都交在神手里边，让我们把我们生命的一切交在主手里边，向爱我们的主祷告， 我们必定就能经历真正的平安。远离忧虑，专心祷告，经历平安。但愿这三个重点也成为我们信徒一生新的常态。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是何等的恩典，我们能够成为你儿女。天父，我们真的满心感谢你。主啊，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坐着为王。主啊，虽然这个世界混乱动荡，主啊，但是我们相信你仍然在掌权。求你帮助我们单单仰望你，把生命的一切交在你的手里边。所以求你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每位弟兄姐妹，以致我们生命在这个世界上面可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愿一切荣耀都归于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你当坚立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所